美空军部长说，中共正备战，今日就是威胁。天津大学生被学校登记捐献，香港首例男子着抗议 T 恤入罪。菲律宾称绝对武器首先奔招，咖啡加价冲击意大利人生活。医生罢工超过半年，南韩中秋发新规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7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习近平政权面临内外危机。9月16号，美国空军部长肯达尔公开表示，中共专门在为入侵封锁台湾做准备。他亦提到局势的紧迫性，话中共不再是未来的威胁，他是今日的威胁。据中央社报道，肯达尔出席空军暨太空军协会举办的会议并发表演讲。他表示，中共军演的规模越来越大，亦越来越精密。他认为是专门为入侵或封锁台湾度身打造的演习。不过肯达尔亦强调，他意思不是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即将爆发或不可避免，而是可能性正是增加。美国必须做好准备，并确保在爆发冲突后占上风。观察人士一直警告，中共如果面临政权危机，就可能挑起对外冲突来转移内部危机。而今年以来，北京逐渐失去对经济的控制，社会动荡加剧。八月出现好多习近平权力受限、身体出问题的传言。9月11号，习近平突然到陕西和甘肃考察，旅美视频人陈破空话，由官方相片看，习近平突然间变瘦，而且眼神呆滞，看起来似乎心事重重。他的随行人员包括常委蔡奇等都罕见地和他保持较远距离，显得很不正常，似乎反映习近平充满不安全感，亦似乎证实习近平病的传闻。陈破空亦猜测，习近平此行真正目的是陕西，他可能认为自己遇到了麻烦，去陕西行一行，或者能够为自己带来福气。陷入困境，习近平是否会在台海冒险一搏？或者就如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上个月的报告所讲，中共可能不直接出动武力，而是封锁台湾。彭博社认为，共军五月的环台军演就可能在彩排封锁台湾，而如果台湾被封锁，半导体业供应中断，全球经济损失将高达约5兆美元。台湾文化大学国法与大陆研究教授陈松兴日前在政经最前线上表示，用战争转移国内矛盾对中共不划算。陈教授说，中共目前陷入经济危机，过度基建造成财政负担，中央没钱养地方，造成中央与地方矛盾加剧，这些情况持续下去，金融体系将出现大乱，社会秩序亦会乱。同时习近平整肃军队，显示军事上亦都出现动荡。他继续分析说，中共不断军演，耗资巨大，共军将领亦知道一旦开战，海军存活的机会不是很高。现在乌克兰反攻打入俄罗斯国境，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前车之鉴。如果中国经济又不好，再因为战争出现其他变数，入侵台湾就可能成为中共政权垮台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陈松兴教授表示，要按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建议，在中共对台湾实施经济封锁的阶段，国际社会就应该实施制裁。台湾的盟邦要让中共知道，无论是对台湾实施武力侵略定是经济封锁，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这种经济上的代价可能威胁到中共政权。天津一位大学生最近发现，在他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学校就给他做了捐献登记。这名大学生9月12号在国内社媒发文说，大半夜发现自己被学校捐献了。 他写话捐献登记信息用的是他的校园卡，这张卡只在大学的活动里面用过，没有用来买过外卖或者快递，所以唯一有可能代替自己登记的就是学校。而且电话明明在自己手上，他不知道学校是怎样搞到验证码的，消息引起关注，很多网民替当事人出一把汗，表示他的血液可能配对成功了，如果不及时发现，他很可能要被意外了。中共由去年起高调宣传要民众自愿捐献，但各地传出消息指实际上是中共下发文件强制员工填捐献登记表。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当时对新唐人表示，这种所谓的自愿捐赠是你捐亦要捐，不捐亦要捐，实际就是强制捐献，目的是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及民众器官的罪行，因为他只有动员全社会让广大民众都参与，他才能够更好地掩盖活摘这样的一个邪恶的事实。今年以来，中共的所谓捐献登记更加蔓延到校园，有些学校甚至组织未成年的小学生宣誓捐献器官。伴随这种行动，外界发现青少年失踪人数快速增加。香港27岁男子朱启邦因为 T 恤上印有抗议口号，在9月16日承认煽动罪，成为新国安法下第一个被定罪的案例。据美国之音报道，根据3月通过的23条立法，煽动罪最高刑期已经由2年延长到7年，如果再被认定涉及所谓的勾结境外势力，最高可判10年。朱启邦案将在这个月19日宣布。朱启邦6月12日在港铁车站被捕，当时他穿着黑色 T 恤，上面印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，他的黄色口罩上印着英文的五大诉求，缺一不可字样。这两个是反送中运动常见的口号。法庭讯息显示，朱启邦当时告诉警方，他穿着这件 T 恤是为了提醒人们记住抗议运动。分析人士指出，朱启邦案预示着香港当局将进一步剥夺公民权利。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埃拉10月16日表示，菲律宾没有弃守仙宾礁，同时菲律宾亦强调对仁爱礁的主权主张。菲律宾由4月起将巡逻舰马哥巴努亚号停在仙宾礁附近，以宣示主权，防止中共夺取仙宾礁。不过9月15日菲律宾撤走了这艘表巡逻舰。综合媒体报道，面对外界指菲律宾弃守仙宾礁的讲法，塔里埃拉在16日的记者会上说，这个不是被打败，弃船主要因为天气恶劣，中方而且还会再部署另一艘船到仙宾礁。塔里埃拉以安全为由拒绝透露菲律宾再派船过去的时间，不过他亦都承认中共海警由8月开始阻挠菲律宾运补，导致马哥巴努亚号上食水短缺，由3个礼拜前开始，舰上驻守人员只能够食稀粥，饮储存的雨水，导致身体虚弱。塔里埃拉说，菲律宾撤船是要维修船只并处理船员的医疗需求。此外，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最近接受美国 CBS 专访时谈到菲律宾另一艘驻守仁爱礁的船舰马德雷山号。铁欧多洛强调，如果中方夺取马德雷山号将是战争行为，菲律宾对此势必作出回应，而且预期美国出手支援。铁欧多洛表示，马德雷山号不是一艘废弃船舰，而是菲律宾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一部分。意大利咖啡文化举世闻名，全国公共场所每年消费60亿杯咖啡，创造约70亿欧元收入。不过今年全球咖啡豆价格飙升，影响意大利人生活。意大利的咖啡本来是西欧最便宜，一杯浓缩咖啡只要1.2欧元， 加价六成对意大利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这个主要因为全球最大咖啡生产国巴西面临史上最严重干旱。农业专家表示，即使十月恢复降雨，咖啡树亦好难结果。全球第二大咖啡生产国越南遭遇台风摩羯，可能影响咖啡收成。英国金融时报报道，近来全球咖啡豆价格已经飙升到创纪录的新高。南韩住院医生大罢工持续大半年，各地医院缺少人手，为应对中秋假期急诊需求，南韩当局第一次明确规定急诊室可拒绝收治的病患标准。据中央社9月16号报道，南韩紧急医疗法规定，紧急医疗从业人员执行业务时，如果收到紧急要求或发现紧急病患，必须即刻医治。不过，保健福祉部15号向全国医院发布新规，名为《紧急医疗法上拒绝诊疗的适切事由方针》。在急诊人力或设备等资源不足，无法进行适当急救时，可拒绝收治病人。新方针以南韩疾病患者分类为标准规定，如果急诊室不收4到5级的轻症，非紧急患者亦不会被追究，这个包括肠胃炎、感冒、辐射等病患者。南韩医疗体系高度私有化，私立医院占 95%， 医疗资源分配十分不均衡。南韩政府为了增加人力，决定由2025学年度增加招收医科学生，这个引发住院医生罢工和辞职潮，双方至今僵持不下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